弟兄姊妹们，我们继续来分享学习第四课分离跟合一的关系。那么结婚的男女啊，要先跟父母分离，然后合一，建立一个亲密的新的联盟。双方呢，现在已经不是对手了啊，要跟父母分离，就是首先要把对父母的忠诚交换给自己的配偶。那希伯来文这个离开啊，是一个强调着重的词，经常被翻译成什么放弃啊、断念，断掉这个以前的念头。一对新婚夫妇要建立自己的新家，放弃在父母家优先的位置啊，还要放弃传统和影响力，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一步呢是一定要走的。那还有其他的障碍啊，比如说啊，有什么比配偶更接近更重要的呢？有没有其他的障碍来影响啊配偶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比如说工作啊，有还有小孩啊，教会侍奉啊，父母兄弟姊妹，还有自己的嗜好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些啊障碍。那往往婚姻冲突的都有一些核心的问题。男人呢，面对离开，要放弃培养亲子关系啊，准备培养夫妻的关系，先与父母分开，释放自己，跟新娘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啊。转变的核心啊，丈夫是对新娘的忠诚啊，他要刻意而又必须啊，对配偶的忠诚要摆在首位，摆在第一位。无论父母、孩子、朋友、家人都不能跟他相比啊。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把忠诚从家长转移给配偶啊，几乎成为所有婚姻冲突的核心问题啊，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啊，神的命令、神的交代是什么？主耶稣交代啊，吩咐、宣告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啊。主耶稣也曾经讲到啊，其他的事情，比如说要信他、要跟从他、要做他的门徒，那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显然这有一个主次啊，分明一定要什么，把主摆在第一位啊。那几分的人呢，一定要把什么，把夫妻关系摆在第一位。所以人要离开父母，首先这个离开跟孝敬父母有没有冲突呢？而我们圣经说要孝敬父母，服从父母，那如果离开了，那怎么个孝敬呢？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包括经济的原因啊、住房的问题啊，其他的理由不能离开怎么办？如果传统文化啊教导我们父母关系比配偶关系更重要，那怎么讲呢？所以婚后如果没有离开父母，爱和忠诚的首要的位置将没办法切割转换到你的配偶身上，那问题就会来了啊！怎么能成为二人成为一体呢？啊，二人成为一体有几个方面，当然我们想到的是身体啊，夫妻要居住在一起。那如果分居呢，就等于跟婚前一样啊，一个两个人的心灵要相通，精神啊要想在一起啊，夫妻有私人的祈祷的时间，两个单独的时间，但其他时间都是在一起啊。当然彼此之间有自己的私人的空间也能够保持，但是必须住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谈到转向的问题啊，转向怎么个转向呢？首先感情啊，夫妻必须将安慰和鼓励从父母转向啊妻子、丈夫，所以夫妻要摆在首位啊。第二点就是财政啊，财政收入，夫妻 必须把财政从父母那里分开，自己来掌控自己的资金。所以这就要我们呢设置一些界限一些合情合理的界限包括两个人住在一起两个人的生活这个婚姻的床不可污秽，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所以什么事情呢需要有一些适当的界限，保护婚姻免受侵害，包括夫妻的私生活，他们身体心理情感和精神所以父母和其他关系之间呢要设置一些适当的界限，来加强夫妇之间的实体的关系，鼓励温馨，排除痛苦和一些没有必要的，而且说也曾经没办法避免的一些干扰。那我们可以借鉴圣经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里面的一些例子一些先圣先贤的例子来给我们参考我们能找到这个解决这种办法的最好的方案。比如说约拿单跟他父亲扫罗的关系这个关系呢是因为这个扫罗王有一些不合情理的事，甚至犯罪的事情约拿单呢因为站在神这一边，所以呢他对父亲呢所做的一些不当不义的行为，他产生的一些开始的一些处理的办法跟父亲不一样。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军队扫罗在军队出去打仗那场没有打赢，扫罗就下令说仗没有打完没有打赢大家别吃饭用这种办法来惩罚他的士兵。但是呢没有吃饭的军队怎么打仗呢所以找约拿单在这里，他们在林子里面走，那约拿单就吃的那野蜜，一吃呢饿就解除了当时的低血糖昏昏沉沉的这些症状就缓解了，眼睛就亮了。他就告诉我说他们说是我父亲连累你们的你们不能再饿着肚子，饿着肚子怎么打仗呢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是处理大卫的事情。约拿单知道大卫是有义的大卫是个义人，大卫是个好人他父亲因为嫉妒大卫，对大卫进行的迫害，所以呢这个约拿单爱大卫约拿单就站在大卫这一边站在公正这一边来抵挡他父亲。但是如果我父亲有意要害你，我可以不告诉你那这个他祝福大卫说耶和华神跟你同在，就像跟我父亲以前同在一样。他知道神已经高立大卫作为将来的王他爸爸的这个王位将来是要给大卫那约拿单在保护大卫的过程中曾经发誓过曾经跟大卫做过保证后来约拿单呢在这个扫罗父亲扫罗王面前替大卫说好话，并且讲大卫的功劳这劝告他爸爸你不要去杀大卫还有一件事情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就是童年的主耶稣跟他亲友的关系。我们知道他在12岁的时候跟着大人去耶路撒冷满了街期呢大家都回来，所以耶稣没有跟着回来，留在殿里面跟那些老师在探讨问题。所以他的母亲跟这个约瑟回头去找他，找了3天才找到。那母亲就抱怨孩子你怎么这样对待我们呢，主耶稣小耶稣怎么回答呢，你为什么找我呢，那此不知我要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就是说我要以我天父赐给我的使命来摆在第一位他讲完了以后他就顺从跟走他们玛利亚他们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母亲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情呢都记在心里面所以这孩子开始长大，该 懂得什么是最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啊，他做的没有错啊。还有呢，是讲到主耶稣跟其他亲人的关系啊。主耶稣在讲啊讲道啊，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就看坐着听到的人说，这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然后他对自己的话加以注解，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所以从这个旧约里面讲到大卫啊、约拿丹啊这些人的关系，到主耶稣自己所做的，那我们来看我们自己在结婚以后怎么对待父母，怎么从那里离开啊。那么圣经里面有教导的，比如说在箴言书有教导，我们要谨守诫命指教，这些从小父母亲教导我们的圣经里面的诫命啊，我们要记住。第二点，我们尊重老人啊，要听从老人，不可以藐视他。那现在的人就看啊，你们这个老人过时了啊，很多的知识啊过时了，你们那个年代也过时了啊，不要老是叨你们那些事情啊，这些跟我们呢这个现代的人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要小心啊，要小心。第三点啊，如果有孤寡老人，家里啊我们的双亲如果有一方啊，有父亲而且母亲先过世的，留下一个人，那更要注意，我们要亲自去看顾他啊，亲自去看顾他。那第四点很要紧，即使我们不能跟父母亲坐在一起，我们也要什么看顾父母亲，凡事让父母亲啊欢喜啊。如果父母亲说啊，你不要这个天天来看我，经常来看我，现在这个通讯很方便啊，可以用电话啊，父母亲啊听到了这个声音啊，他们会很高兴啊。像我在外面啊，每天给我妈妈打电话啊，她听到的声音就很高兴。那有的时候他会叫到没空你不要打，其实有的时候你真正啊没空了忘了打，他就那一直挂念，那一直挂念，怎么今天没打呢？那我们其他的亲友告诉他说，你不是说叫他不要天天打吗？可是妈妈的心呢，他还是想什么，你天天能打最好啊，那有什么事情不能打你要先交代，让他心里有底啊。儿行千里母牵挂啊，不管说你是挂念母亲还是母亲挂念我们啊，父母亲挂念我们，你跟他讲话他总是很喜欢的啊。那再一件问题啊，就是丈夫和妻子谁更接近上帝，谁更爱主，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当然会发生他的步伐啊不一致啊，他的认识不一致啊。我们说了这个啊，大卫王跟那个米迦啊，他的两个人的步伐不一样啊，结果这个就出了问题。那这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什么？谁更接近上帝，谁是对的啊？我们把我们的什么根基啊，把那个房子建在磐石上啊。主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啊，云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丈夫和妻子谁更追求，谁落后的，谁一定要想办法去补上去，跟上去，跟上他的脚踪，否则两个人的认识产生了矛盾。所以要一起聚会，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啊，这个同步走，齐步走是最好的啊。那我们看看啊，上帝怎么来指导丈夫啊？指导丈夫说，爱你们的妻子啊，首先说，如同基督爱教会，舍己啊，如同爱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啊。作为丈夫爱妻子，保养顾惜啊，两个人啊，要想到他，想到他说，我自己饿了，我不一定说感受到他有没有饿，我吃饱了，他还没吃，你会注意到他饿的情况吗？ 所以要保养顾惜啊，爱人如己，如同爱自己的身体啊，所以要以主为榜样啊，这不是不只是我们人的工作，需要上帝的超自然的工作，光靠我们自己不够，容易导致有一种统治欲，要操纵他而且退却啊。爱妻子可以促进双方走向合一，那保养顾惜什么含义呢？首先丈夫希望他这个健康成长，要注意跟他沟通和接触啊，我们说知冷知热啊，丈夫鼓励妻子要不断发出爱跟良善啊，培育美善和温柔的关系啊。第二呢，使他感到他受到很重视啊，被深深的爱着，每一个动作和语言都考虑到他的最佳利益和愿望啊。所以这一点呢，丈夫经常忽略，一忽略了就让妻子感到什么，有的时候感到他这个好像没有那么爱他啊，没有那么在乎他啊。所以丈夫呢感到很冤枉啊，我没有啊，我一直很在乎你啊。可是女人会这样想的啊，我们刚才说过了，上一课说的啊，男人的想法呢像一个松饼啊，一个固定的框框啊，不会想的太多啊，就在那框子里面，我没有这个越过这个什么东西。但是女人的想法不一样啊，她的想法像面条，一碗面条啊，串来串去，串得很长，会连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显示啊妻子的生命价值，而且要注意一点啊，这是我们男人非常容易忽略，在私人场所、公共场所要晓得赞美她啊，夸自己的老婆，那、啊、主动的勇敢呢、啊，把、描绘出啊自己内心对女性的美丽的赞赏，这一点也是很多男人啊没办法做到，特别是中国的男人，外国的男人他懂得这样，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因为他们需要啊，你的需要。那好，我们来谈谈妻子的角色啊，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一句话很重啊，啊，听得舒服吗？所以上帝指导妻子啊，吩咐做妻子的要做什么啊？吩咐第一，妻子顺服丈夫为主啊，为主，那意思就是说啊，顺服丈夫像顺服上帝一样。哇，这话太重了啊！对于妻子，对于这个女人来说，你常理是说你对的我顺服，你不对的我就不顺服。但是圣经啊，圣经是这么交代、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一样。你看这话啊，很难让人家接受，但是呢上帝就这么交代啊。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顺服他啊。那对妻子的呼召，上帝就是用这种办法啊，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啊。上帝要求妻子以顺服啊基督，以基督的情怀来爱丈夫啊，同时要求妻子以很健全的方式顺服并且尊重丈夫啊。上帝呼召妻子尊重丈夫啊，尊重丈夫是上帝的设计啊，因为他要担起责任，是吧？如果不尊重丈夫呢，他要被你的妻子要被追究责任啊。所以妻子尊重丈夫呢，作为履行主对他的愿望，他必须十分重视对待丈夫这个职分的要求，正如啊，基督爱教会啊，让丈夫呢能够保养顾惜他啊。所以上帝呼召妻子顺从丈夫啊，所以顺从呢是妻子要自觉自愿保护和疼爱自己的丈夫，按照上帝的旨意提供丈夫啊建立自己角色的需要啊，不是顺从丈夫以自我为中心的放纵，不是顺服他的罪，而是如何帮助他 完成上帝对他的呼召和使命。你看，所以在人堕落以后，顺从一个有罪的人，已经成为一种信仰的行为。因为这里面讲到，如同顺服主。啊，我再重复一下，堕落以后，顺从一个有罪的人，已经成为一种信仰的行为。啊，所以理解也要顺服，不理解也要顺服，先顺服为主。所以神在这里有他奇妙的安排。啊，妻子如果把安全的希望啊交托给上帝，啊，那你就不要担心怎么顺服他啊，在这个不合适的时候，你怎么采取适当的、灵活的顺服丈夫的办法啊？所以，因为顺服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叫人没有任何理由来诽谤上帝的真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求圣灵跟我们同在啊，圣灵跟我们合一。啊，在圣经里面讲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要呼叫他啊。婚姻承担三位一体上帝的完整的图像啊，丈夫和妻子邀请圣灵进入婚姻的亲密关系，所以圣灵通过圣灵的果子带入上帝同在的婚姻啊，感谢主。